要开始看出埃及记，
我哋今天晚上要继续睇出埃及记。
上一次我们看完了，创世记以后，
上一次我哋睇完创世记之后，
如果我们停在创世记的末了，
如果你停在创世记的末了，
我们就觉得人实在是非常的可怜，
我们就觉得人就非常的可怜。
因为就算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被神特别的拣选，
就算是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被神的特别的拣选，
但是结果还是给我们看见在埃及里头的一副棺材，
但是仍然给我们看见是埃及里面的一副棺材，
好像在神的拣选的里面也没有看到出路，
好像在神的拣选里面都没看见有出路，
好像在神的拣选的当中也不过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可以蒙一点恩，
又好像是神就算人被神拣选了都是好像活着的时候蒙一点的恩，
到了人的路程走完那也就完了，
到人的路程走完那就完了，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虽然创世纪的末了是一副棺材，
虽然创世纪的末了是一副棺材，
但是那一个实在并不是人的尽头，
但是这个实在不是人的尽头，
也不是神工作的尽头，
也都不是神工作的尽头，
那个只是犯罪的人所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犯罪的人所必须要经过的过程，
就像罗马书八章里面所说的，
就好像罗马书八章里面所说的，
肉身虽因着罪还是要死，
肉身因着罪还是要死，
但是我灵却因着义而活过来，
但我灵却因着义而活过来，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神整个的计划的进行的时候，
所以我看神整个计划进行的时候，
那么出埃及记以后就是创世纪以后就是出埃及记，
创世纪之后就是出埃及记，
那而出埃及记不仅是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
出埃及记不单是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
出埃及记也是神工作的延续，
出埃及记也是神工作的延续，
我们看到创世纪末了就是说一副棺材，
我们看到创世纪末了就是讲一副棺材，
但是出埃及记的起头却是雅各的种子，
但出埃及记的起头就是雅各的种子，
但是不是雅各的种子，
但不是雅各的种子，
是以色列的种子，
是以色列的种子，
那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头真是很有意思，
弟兄姊妹看这里真的很有意思，
说到雅各的时候他还是雅各，
讲到雅各的时候他仍然是雅各，
但是一提到在神计划里面神的引导，雅各又用以色列的那一个名字出现，
但提到神的计划神的引导，咁以色列的名字又再次出现了，
所以一开始你就看到以色列的众子哥大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地，
所以看见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的众子各大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地，
虽然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
虽然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
但是圣灵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义，
但圣灵用一个名字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义，
用的以色列的时候那就是说他在神的拣选里面的那一个地位和身份，
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就讲到在神的拣选和的身份和地位，
并且更重的是说出神拣选的目的，
更重的讲出神拣选的目的，
我们都记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
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
那也就是说那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就说出神的目的，在雅各的身上也是在众人的身上，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成为神的王子，
讲到以色列的时候就在雅各的身上也在众人的身上要将人带到成为神的王子，
那这个就是神的目的，
这个是神的目的，
神在人身上的目的，
这个神在人身上，
但是一提到雅各这一个具体人的时候呢，
但一提到雅各这个具体人，
他仍然是雅各，
他仍然雅各，
所以在一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在一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
就给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非常不同的那个用法，
就给我看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用法，
那么因此出埃及记，
因此出埃及记，
我们从他的名字上头也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从他名字上头就看到一件事。
那埃及在属灵的原则上看，它是世界。
埃及在属灵的眼光来看，它是世界。
那人都在他的罪的里面死在世界的当中，
人都在罪的里面死在世界当中。
那么这一个事实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免得了的，
这个事实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免得了的。
但是出埃及记从名字上来说就是离开，
出埃及记从名字来讲就是离开。
那出埃及记的那个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出，走出。
出埃及记原文的意思就是走出，
就是离开，
就离开。
离开哪里呢？
离开哪里呢？
离开埃及，
离开埃及，
离开世界，
离开世界，
离开死亡，
离开死亡。
那么出埃及是那一个神救赎的开始，
出埃及是神救赎的开始。
那我们读创世纪到末了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
我们读创世纪的末了的时候都提到这一点。
人在 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里面是在那里等候救赎，
人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在那里 等着救赎。
那么在等到救赎来的时候，人就可以脱离埃及，
等到救赎来的时候人就可以脱离埃及。
那么现在呢，出埃及记就是给我们看到神救赎来到了。
现在出埃及记就给我看见神救赎来到了。
那我们看什么叫做救赎呢？
我看什么叫救赎呢？
那救赎从那个属灵的意义来说就是脱离罪和死，
救赎从字面的意思来讲就是脱离罪和死，
也离开世界，
也离开世界。
但是光是离开不够，
但是光是离开不够的。
离开是一个脱离，
离开是一个脱离。
那脱离有一个目的，
那脱离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在以色列人当时的历史来说就是要进迦南，
在以色列人当时的历史来讲就要进迦南。
那所以出埃及跟进迦南是才是一个完整的事情，
所以出埃及和进迦南是一个完整的事情。
如果只有出埃及，那只是神救赎的一个开始，
如果只有出埃及的话就是神救赎的开始。
必须要等到进到迦南了，那神的目的才完成，
必须要等到进入迦南了，神的目的才完整。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因此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
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
那救赎也就是一个分别，
救赎就是一个分别，
从罪和死的里头分别出来，
从罪和死里面分别出来，
从世界的里头分别出来，
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那么我们比较亚伯拉罕，亚伯兰
我们比较亚伯拉罕。
那么当他给神呼召要离开乌尔的时候，
当他被神呼召要离开乌尔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分别，
就是一个分别，
那就是要脱离那一个偶像的世界，
就要脱离偶像的世界，
罪恶的世界，
罪恶的世界，
而进到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
而进到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出埃及记就带来给人希望，
出埃及记就带来给人希望。
我不是说出埃及记的当时的历史带来给人有那个完全的希望，
我不是说讲出埃及记当时的历史给当时人带来完全希望，
但是我们实在看见出埃及记的那个目的是给人看见指望，
但我们看见出埃及记所给人看的目的是给人带来指望。
那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出埃及记的一开始是以色列的种子，
所以刚才提到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讲以色列的种子，
是神的王子们，
是神的王子们，
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么在开始的那一点点历史的记载的里头，
在开始的一点历史记载里面，
就说到以色列的这一个家族在埃及地的昌大，
就讲到以色列的家族在埃及地的昌大。
雅各那一代，那一代进去的一共有70个人。
雅各嗰代进去的一共有70个人。
那么这一代的人，经过一个时候都死了。
一代人经过一段时候都死了。
约瑟也死了。
约瑟都死了。
那么，但是呢，以色列族却在埃及地昌盛起来。
那以色列族就在埃及地昌盛起来。
我们从民数记和历代记的述算的里头，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大概他们在埃及经过6代到7代的 那些日子。
我们从民数记和历代志里面看到大概他们经过了6代的日子。
那么在这6、7代的里头，
在这6、7代的里面，
如果实在的年日就是300多年，
如果实在的年日就300多年，
前后合起来该是400年，
前后合起来应该是400年。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从70个人，
那个时候他们从70个人，
到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有60几万人，
到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有60几万人。
那我今天特意用，因为现在计算机方便了，我就用计算机来计算了一下。
现在因为用计算机方便，我就用计算机来计算一下。
那么如果把他们算成6代，
如果将来算成6代，
以70个人为那个基础，
以70个人为基础，
每一代只是增加4个人，
每一代只是增加4个人，
就是说每一个人增加4个人，
就是每一个人增加4个人，
就是每一口人啊，就是增加4个人，
就每一口人增加4个人。
那么如果是5代的话，就不到60几万。
如果是5代的话，就不到60几万。
如果是6代的话，那就超过60几万。
如果是6代的话，就超过60几万。
那么当然，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相当不简单的。
当然，这个数字都相当不简单的。
从70个人发展到60几万人。
从70个人发展到60几万人。
那这个60几万人都是男丁。
这60几万人都是男丁。
这里他们当然也是数算是男丁。
当然这个数算只是男丁。
那么在这300多年的里面发展成了60几万的人呢，那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在300几年里面发展成60几万人，的确是不简单的事。
我们注意在第7节的末了，
第7节的末了
就说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长盛，满了那地。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那这样的一个数算，
咁样嘅数算，
或者这样的一个描写，
或者咁嘅描写，
那实在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
这个系一件非常唔简单嘅事。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
当然必须要注意，
他们这样的繁盛，
他们这样繁盛，
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的里头来做成功的，
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里面做成功的。
我们从撒文就看见，
他们从撒文就看见，
他们是经历许多的难处，
他们经历了很多的难处，
但是经过了那些难处，仍然有这样的结果。
经过这些难处仍然有这样的结果，
那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呢？
神的纪念和神的赐福。
神的纪念和神的赐福。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神当年应许亚伯兰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
神当时应许亚伯兰讲，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
那么现在事实显出来，那就是神的那个应许的成就。
现在事实显出来，就是神应许的成就。
亚伯兰没有看见，
亚伯兰没看见，
但是不因着亚伯兰没有机会看见，
但不因着亚伯兰没机会看见，
所以 他的子孙就不一定多起来，
所以个子孙就不一定多起来。
神不并不因着人而定规他的旨意和应许的成就，
神因着人来定规他的旨意和应许的成就，
而神说是怎么样，神就怎样来成就他所说的。
神讲怎样就怎样成就他所讲的。
那么所以在那三百多年的里面，以色列人就是照着神的应许来不住的扩增，
所以三百几年里面神就照着他应许来不断的扩增。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不能够不注意一件这样的事。
因为出埃及记的一起头就说以色列的众子，
因为出埃及记的起初里面讲以色列的众子，
那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就这样讲，
以色列的众子在埃及，
以色列的众子在埃及，
或者说在埃及的神的众子，
或者说在埃及的神的众子，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像很不调和，
这样的情形好像不调和，
既然是神的 王子怎么会活在埃及呢？
既然是神的王子，为什么会活在埃及呢？
那既然是神的王子，有神的丰盛，那怎么会活在世界里头呢？
既然是神的王子，有神的丰盛，为什么活在世界里？
那当然这个说法就已经给我们了解到那个神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显明他救赎的旨意。
当然这样的看法就是神藉着这样的事情来显明他救赎的旨意。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在埃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
我们就看看以色列在埃及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光景。
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一章里头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事，
一面是神的众王子是在神面前蒙纪念，
一方面是神的众王子在神面前蒙纪念，
另一方面是给我们看见神的众王子在埃及受苦，
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的众王子在埃及受苦。
那神纪念他所买书他拣选的人，这一点是没有疑惑的，
神纪念他所拣选的人，这一点是没有疑惑的。
但是神的众王子虽然是蒙拣选，
但神的众王子虽然是蒙拣选，
但是他们活着的那个地位不对的话呢，
如果他们活在的地位不对的话呢，
虽然没有减低神对他们的纪念，
虽然没有减低神对他们的纪念，
但是他们却是要承受那一个错误的地位的痛苦，
但他们就要承受这个错误地位的痛苦。
那么在出埃及记的开头就叫我们看到这样的事，
出埃及记的起头就给我看见这样的事，
地位错了，
地位错了
就活在痛苦的里头，
就活在痛苦里面。
那么从以色列当时的历史来看是这样，
从当时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是这样，
从亚当的堕落的历史来看也是这样，
从亚当的堕落的历史来看也是这样。
当然在这里是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明亚当的后裔整个的问题，
当然现在用以色列来讲明亚当后裔的整个的问题。
那以色列是如何在埃及受苦，
以色列如何在埃及受苦，
亚当的子孙也和一样的在世界受苦，
亚当的子孙一样在世界受苦。
那么这个原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这个原则是没办法改变，
因为这个是罪的结果，
因为这个是罪的结果，
这个是离开神的结果，
这个离开神的结果，
这个是人的活在地上的那个地位不对的结果，
这个人活在地上的地位不对的结果。
那么神起初造人出来的时候是让人活在他的面前，
这个起初人造人神造人的时候是喜欢人活在他的面前，
那当人离开了神的面而活着的时候那个地位就错了，
当人离开神的面而活着的时候这个地位就错了。
那以色列活在埃及那个地位就错了，
以色列活在埃及这个地位就错了。
那虽然我们也许会说那雅各上埃及是神让他去的，
所以我们说雅各上埃及是神叫他去的，
是神的确是让雅各带着他的全家到埃及，
的确是神让雅各带着他全家到埃及，
但是神并没有意思叫雅各和 和他全家在埃及承受产业。
但是神没意思叫雅各和他全家埃及承受产业。
是当雅各去的时候，神已经说了以后我要领他们上来。
所以当雅各去的时候，神讲了以后我要领你上来。
也就是说出埃及地并不是神所拣选的人长久停留的。
也就是说埃及地不是神所拣选的人所长久停留的。
在特殊的情形的底下短暂的停留，神同情。
在短暂的情形之下停留，神同情。
但是长久要在埃及来得地业，那不是神的目的。
啊，长久要在埃及得地业，这个不是神的目的。
那所以我们就看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就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留意到一件事。
一面是神对他们的纪念，一面是他们在埃及地所受的痛苦。
一面是神对他们的纪念，一面就是他们在埃及所受的痛苦。
那么我们不晓得是这个事情准确的发生的年日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准确年日发生在哪里。
如果照这个记载的来估计的话，大概该是在雅各他们下埃及以后300年的以后的时间。
那根据估计，大概在雅各落埃及之后300年左右的时间。
一面是因为他们接近要离开埃及的那个时期，
一面是接近他们将要离开埃及的时期。
另外也就是说，在埃及做王的人忘记了有约瑟这样的一个人，
就在埃及做王的忘记了有约瑟的这个人。
那这个总得要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才会忘记了以前历史里头所发生过的事。
这个应该是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忘掉以前历史所发生的事。
那么现在我们来开始来留意了。
现在我们留意。
从环境上来说，
从环境上来讲，
以色列人处在埃及的那个光景已经大不如前了。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已经大不如前了。
起初他们到埃及，那埃及对他们是蛮欢迎的。
起初他们去埃及，埃及人对他们是蛮欢迎的。
那么现在时间过了，
现在时间过了，
埃及人对他们就开始不那么欢迎了。
埃及人对他们就不那么欢迎了。
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但很奇妙的一件事，
第九节，我们看那时候的以色列民在埃及地从人口上来说好像已经超越过埃及人。
我们看看以色列民在埃及地从人口上来说差不多超越埃及人了。
同时如果从那个不管是说是文化了还是什么还是商业了还是什么了，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他们也比埃及人强盛。
就算是文化或者是商业，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看到他们比埃及人昌盛。
那一个多一个昌盛，昌盛
一个多一个昌盛，
这个话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说自己的，
这个话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讲自己的，
而是当时埃及的王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
也当时埃及的王指着以色列人讲的。
他已经发觉以色列人存在那个地方对他们埃及人已经产生了威胁了。
他发觉以色列人在那里已经对埃及人产生了威胁了。
我们留意一件事，
我们留意一件事，
从外面看来，
从外面看来
以色列人又多，
以色列人又多
又强盛
又强盛。
那如果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他们是可以能拿到政权的。
我就一般情人来讲，他们是可以拿到政权的。
光是多还算不得什么，
光是多也不算得什么，
但是已经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
就已经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
再加上强盛，
再加上强盛，
那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
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
那他要在埃及里面掌权是完全有条件的，
他们要在埃及地掌权完全有条件，
但是很稀奇。
好，
你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虽然多虽然强盛，但是全没有权。
但你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虽然多虽然强，但是他们却没有权的，
没有权势，
没有权势。
埃及人说要怎样对付他们，他们就接受怎样的对付。
埃及人要怎样对付他们，他们就怎样。
他们人口多并没有解决这个难处，
人口多就没有解决这个难处，
他们强盛也没有解决这个难处，
他们强盛也没有解决这个难处。
虽然是多，虽然是强盛，但是确实在法老的权势下，
虽然多虽然强盛，但他在法老的权下，
并且在法老的权下是服服帖帖，
而且法老权下是服服帖帖的。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圣灵这样的一个描述啊，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弟兄姊妹，注意圣灵这样的描写有什么意思呢？
这岂不是很清楚的给我们指出，这就是人活在撒旦的权势底下的那一个写照吗？
你不是现在讲出人活在撒旦权下的写照吗？
而人在地上可以很多，
人在地上可以很多，
人在地上也很有他们的各样的财富，或者是各样的人以为宝贝的，
人可以在地上有很多财富或者人看为宝贝的。
但是虽然是这样，
但虽然是这样，
他们没有办法脱出撒旦的那个管辖，
他们没办法脱离撒旦的管辖，
没有办法脱离撒旦对他们的苦待，
没办法脱离撒旦对他们的苦待。
那么我们来留意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我们来留意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
候，那一个王就对他的民众说，
一个王就对他的民众说，
他说他们比我们还多呀，
他比我们还多，
他们又比我们强盛啊，
又比我们强盛，
我们必须要解决他们呢，
我必须要解决他们，
不然的话，
否则的话，
将来他们也许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啊，
或者他们将来会成为我们的祸患，
甚至会离开我们，
甚至会离开我们。
一面以色列那个埃及王又怕以色列人，
另一面埃及王又怕以色列人，
但是另一面又怕他们会离开他们，
那另一面又怕他们会离开他们。
那弟兄姊妹，你就看从这样的一个那个话的里头，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所提的，
从这个话里面我们就看到刚才所提的了，
他们虽然是多又大，
他们虽然有多又大，
但是却是附在那一个世界的权势的底下，
但他是附在世界的权势底下，
世界可以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奴役，给世界增加一点好处，
世界可以给他们奴役来等他们对世界产生好处，
但是他们却没有在世界得到好处，
但是他们却没在世界得到好处。
那么这样一来啊，
这样一来呢，
那么法老他就安排了，
法老就安排了，
怎么安排呢？
怎么安排呢？
就是增加他们的苦工，
就是增加他们的苦工。
以色列人这一个时候已经不再是记自己做一个独立的游牧民族，
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游牧民族，
他们只是埃及人的奴隶，
他们只是埃及人的奴隶，
埃及人下管他们，
埃及人辖管他们，
埃及人苦待他们，
埃及人苦待他们。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苦，
但他们好像没办法脱离这个苦。
那么当法老这样说了以后，
当法老这样讲了之后，
那么他就派了很多的毒工，
他就派了很多毒工，
更厉害的来杀制他们，
更厉害的来克制他们，
增加他们的重担，
增加他们的重担，
增加他们的苦待，
增加他们的苦待。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些问题，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拿来作为今天在地上活着的神儿女们的生活的光景来比较一下，也是蛮有意思，
将这些来将同现在神的儿女在地上活着的光景来比较一下，也都很有意思的。
那么为什么连苦待他的还要给他做工呢？
应该辅导他的人民给他做工呢？
为什么给他杀制的那么厉害，他们还要在那里接受人的那个安排呢？
应该被人合作得这么厉害，还要接受人的安排呢？
苦 苦兮兮的在那里被天天被重担呢？
点解苦兮兮噶，日日喺度背重担呢？
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为了活着，他们不得不如此。
为了活着，他们不能不如此。
啊，这不就是现在在地上活着的人的那个光景吗？
这个唔系就而家喺地上活着嘅人嘅光景。
虽然为了活着，有许多程度的活着。
虽然为了活着，有好多程度嘅活着。
有些是仅仅为了糊口。
有啲系仅仅为咗糊口。
有些是为了高一点的享一享，在地上的享用。
有啲为咗高一啲喺地上嘅享用。
有些是为了在地上能有一点的权势。
有啲系为咗喺地上能够有啲嘅权势。
啊，当然这不过是那个生活的那个程度的差别而已。
当然呢个系生活程度嘅差别而已。
但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程度的生活的里头，
但你喺边种程度嘅生活里边，
那个生活所带给人的并不是释放，
呢个生活带俾人嘅并唔系释放，
而是重担，
而系重担。
那这就是就给我们留意到一件事，
就俾我留意到一件事，
撒旦很懂得人的脆弱的那个地点的地方在哪里，
撒旦好懂得人嘅脆弱嘅地方喺边度。
他就叫你一直想着你活下去，
他就叫你一直想着你活下去，
或者说你要活得好一点，
或者说你要活得好一点。
那这个要活下去，要活得好一点，这样的一个心思就把人捆绑起来了。
你要活下去或者活得好一点，这个心思就将人捆绑起来
了，人就拼命在生活里头去挣扎了，
人就拼命在生活里面挣扎
先是为了生存来挣扎，
先是为了生存来挣扎，
后是为了生活的享受来挣扎，
后是为了生活享受来挣扎。
但是不管是为了什么，那就是在为都是在为生活而挣扎，
但你为什么都是在为生活而挣扎。
那这是撒旦普遍在人身上所执行的那一个策略，
这个就是撒旦普遍在人上面执行的策略。
那么许多的人没有办法能抗拒他这样的一个引诱，
很多人没办法抗拒这个引诱，
那么就甘心情愿给他捆绑住了，
就甘心情愿被他捆绑了。
难得有人，
难得有人
能拖出这样心思的匣子，
能脱出这个心思的匣子，
倒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在神的子民的身上，神要给他们一个拯救。
在神的子民身上，神要给他一个拯救。
那么我们没有往下看以前，
我们还没看下去之前，
那么我们必须在这里把这样的一个实际，就是这个生活里头那个属灵的实际来总结一下。
我们必须要将生活里面这个属灵的实际来总结一下。
那么埃及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是指世界，
埃及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指世界。
那么埃及在人的眼中是美的地方，
埃及在人的眼中是美的地方，
那也就是现在我们也知道世界里面有很多美的吸引，
就是现在我们看见世界有很多美的吸引。
那世界实在是美，
世界实在美，
我们不能说它不美，
我们不能说它不美
埃及实在是美，
埃及实在美，
我们不能说埃及不美，
我们不能说埃及不美
你迦南地有饥荒，埃及地就没有饥荒，
迦南地有饥荒，埃及就没有饥荒
埃及实在是好，
埃及实在好，
埃及实在是舒适，
埃及实在舒适。
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
但我们不能够不留意，
埃及在人的眼中虽然是美，
埃及在人的眼中虽然美，
如同就是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一碰到难处就想着埃及，想着埃及里面的一些好处。
就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他们碰到难处就想起埃及和埃及里面的好处。
那如果埃及不是那样有好处的话，以色列人也不会常常回想埃及的生活。
如果埃及没有好处的话，以色列人就不会常常回想埃及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件事，
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件事，
埃及在人的眼中虽然是美，
埃及在人的眼中虽然美，
但是在人的心中却是苦，
但在人的心中却是苦。
当时以色列人是苦，
当时以色列人是苦，
现在我们 如果真的是陷入世界里面去活的话，我们里面也是苦。
如果我们今天是在世界里面活的话，我们今天都是苦。
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到活进世界的这个实际里头去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活进这个世界的实际里面去的话，
我们就会发觉，
我们就会发觉，
我们这个人一直是追求自己个人的满足而生活了。
我们这个人就一直追求自己的满足而生活，
那这个自己的满足是永远填不满的，
这个自己满足是永远填不满的。
你看看别人这样，你心里又想又要这样，
你看看别人这样，你又心里面又想这样
啊。你看见别人有什么，你心里也想我也要该有什么，
你跟别人有什么，你又想有什么。
你跟别人一比较的时候啊，你就会在你生活的里面增加这样增加那样。
你同人别人一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在生活里面增加这样增加那样。
如果是更强烈一点的，你不仅是要别人有什么，你要有什么。
如果更强烈的，不单是别人有什么，你要有什么。
别人有什么，你所要有的要比他还多还强还好。
别人有什么，你要比他更多更强更好。
那当人活在这样的一种心思里面的时候，
当人活在一种这样的心思里面的时候，
一直里头不会有满足，
一直里面不会有满足，
同时在心思的里面就非常的苦恼，
同时在心思里面就会非常的苦恼。
而为什么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连实际生活的里头也是苦恼，
令实际的生活里面也是苦恼。
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事情的时候，
当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了，
我们就注意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一个在眼中好的埃及，在实际的里头却是一个苦的埃及？
一个人眼中是好的埃及，在实际里面就是一个苦的埃及。
对世界人来说，
对世界人，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指望，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指望，
他不这样活他们不行，
他们不是这样活他们不行。
但是对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来说，
但对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来说，
那如果是这样活的话呢，就非常的糟糕。
如果这样活的话就非常的糟糕，
因为活错了地位，
因为活错了地位。
一个被造的人活在世界的里面，那的确是苦的。
一个被造的人在世界里面的确是苦的。
第一，因为失去神的交通，
因为失去神的交通。
第二，得不着在世界里面所要得的，
得不到在世界里面所要得的。
最近我看亚森弟兄他写的那个他的经历，
最近我看亚森弟兄他写的经历
里面有一张，他的题目小小那个章的题目叫做没人买，
里面有一个小题目叫做没人买，
里面就说到一些事情，
里面就讲到这个事情。
一个属神的人，
一个属神的人，
你要活到世界里头，
你要活到世界里面，
是世界是欢迎你，但是世界不要你，
世界欢迎你，但世界不会要你。
欢迎你是因为你离开了主的地位，
欢迎你因为你离开主的地位，
不要你因为世界根本就没有不熟世界的人的地位，
不要你就因为根本世界没有不熟世界的人的地位。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属灵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属灵的事情。
将来张立松的那个书如果出版了以后，你们去看是怎样没人买了，
将来张立松的书出版了，他要怎样没人买。
我们实在看到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实在看见
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那个情况是非常明确的，把这个事实来说明。
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明确的，将在埃及事情来说明
啊。对一个被拣选的人来说，
这个被拣选的人，
你要活在世界里头，那真的是两面不讨好。
你活在世界里面，真的两面不讨好。
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失去了与神的交通，
失去与神的交通，
在世界的当中你也得不到什么，
在世界当中你得不到什么，
那是非常可怜的。
这个是非常可怜的。
那么这是 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那个一般的那个写照，
这个是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一般的写照。
以色列人虽然是落在这样的光景，
以色列人虽然落在这样的光景，
但是神并不甘心他名下的人落在这样的光景，
但神并不甘心他名下人落在这样的光景。
虽然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不能立刻显出神的拯救，
虽然神的时间还没到能够立刻显出神的拯救，
但是神对他们的纪念却没有停止，
但神对他的纪念却没有停止。
神的眼目看着在他们的身上也没有减少，
神的眼目看在他们身上是没有减少。
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十二节那里，
所以弟兄姊妹注意第十二节那里，
那你说只是越发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这是神的纪念，
这是神的纪念，
这是神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祖宗的神没有离弃他们。
这个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祖宗的神没离弃他们。
你越苦待他们，他们越发增加，
你越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加。
那增加到一个地步，埃及人就进一步的害怕了，
增加到一个地步，埃及人就进一步害怕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样一来呢，
那埃及人就要更进一步的去对付他们，
埃及人就要更进一步的对付他们，
啊，更苦的来辖制他们，
更苦的来辖制他们，
并且更进一步的，
并且更进一步的
要把这一个民族来灭掉，
要将这个民族来灭掉。
那所以我们看到下半的时候，
所以看到下半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非常严厉的事情，
我看到一些非常严厉的事情。
所以我实在愿意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不能单单只是读那个表面的历史，
所以弟兄姊妹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是单单读表面的历史，
而要从这些表面的历史，你读到这个历史背后的那一个属灵征战的实际。
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你要读到背后这个属灵的实际。
以色列在埃及是一个属灵的事，
以色列在埃及一个属灵的事
是啊，我们不说他那个原因，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在埃及可以说是一个堕落，
我们不讲个原因，我们讲以色列当时埃及是一个堕落。
那这一个堕落就是一件属灵的事，
这个堕落就是一个属灵的事，
就是神的子民站在不该站的地位，
就是神的子民站在不应该站的地位。
那么因此神的子民必须要脱离这个站错的地位，回到他该站的地位上，
所以神的子民应该脱离他们站错的地位，回到应该站的地位上面。
那这个就是那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实际，
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实际。
神要在他的子民身上做这样的一种带领，
神要在他子民身上要做这样的带领。
但是当神的子民要离开不对的地位而回到对的地位上，
但当神的子民要离开不对的地位而回到对的地位上，
那这里面呢又产生另外的一个作用在哪里，
这里面就另外产生的作用在这
里，而那个作用是从神的对头来的，
这个作用是从神的对头来的。
那神的对头是不允许神的子民回到他准确的地位上去活了，
神的对头是不容许神的子民回到正确地位上，
那他所以要用各种办法来拦阻他们，
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拦阻他们，
甚至要把他们灭掉，
甚至要将他们灭掉。
那当然这个是最末了的一个定义，
当然这个是最末了的定义，
也是撒旦最喜欢要做成的一件事，
因为撒旦最喜欢要做成一件事。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个属灵征战的那个情形，
在这里我们看到属灵征战的情形，
一面是神要把他的子民带回准确的地位，
一面是神要将个子民带回准确
的，一面是撒旦拦阻神的子民离开那一个不对不准确的地位，
另一方面神的对头就要拦阻他们离开这个不准确
的地位。如果他们真要离开那个地位的话，撒旦甚至不惜把他们消灭。
如果你真要离开这个地位的话，撒旦不惜要将他们消灭。
那我们看到撒文，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看到下文就看到一件这样的事。
那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的来进行了，
属灵的征战就这样进行的。
撒旦要除掉神所选召的族类，
撒旦要除掉神所选召的族类。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下文，
所以看到下文，
法老就吩咐以色列当中的两个收生婆，
法老就吩咐以色列人当中两个收生婆，
他说如果以色列人那个妇人生孩子的时候生下来的是男的，一定要把他弄死。
他说以色列人的妇人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是男的就要将他整死。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表面上看来就是说不能给他们繁殖，
表面上看来就是不给他们繁殖，
不能让他们扩大，
不让他们扩大，
免得他们来影响我们，
免得他们来影响我们。
那这个是表面的历史事实，
这个表面的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看这样做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他那个做的结果怎么样呢？
那个结果就是要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地上消灭掉，
就是将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地上消灭掉。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注意到这样的事。
以色列这一个民族，
以色列这个民族
好像是在地上唯一的民族，
好像在地上唯一的民族，
常常遭遇地上的人来要把他们对付到一个地步，从地上除灭他们，
常常遇到人要将我们对付到一个地步，要在地上除灭他们
要除灭这一个民族，就好像成了一个政治的目的，或者成了一个运动的口号，
除灭这个民族就成为一个政治的目的或者运动的口号。
那我们看历史，
我看历史，
这里是第一次，
这个是第一次
要灭掉以色列，
要灭掉以色列。
那以后我们看呢，
以后我们看啦，
看到什么地方呢？以斯帖记的时候，
以斯帖记的时候，
那是第二次，
这个第二次
要把整个犹大的民族都除掉，
要将整个犹大民族都除掉。
那么然后呢？
然后呢？
在圣经里头记载的，
在圣经里面记载的，
这两次是很突出的，
这两次很突出的。
那么然后我们也留意，
然后我们留意，
在近代，
在近代，
那希特勒的德国也是发出这样的口号，
希特拉的德国也都发出这样的口号。
那前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那个阿拉伯的民族也发出这样的口号，
前三十年阿拉伯的民族也都发出这样的口号
他们 不给以色列有生存的空间，
他们不给以色列有生存空间。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民族是那样奇特，
我们就看看这个民族为什么是这么，
从古到今都是碰到那样的反对，
从古到今今都是碰到这样的反对
要么就不反对，一反对就是要把他们灭族，
要就不反对，一反对就将他们灭族。
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必须要看见，
弟兄姊妹里面我们必须要看见，
这就是那个属灵征战的实质，
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实质。
在当时出埃及，
在当时出埃及，
或者在当以后的以斯帖，
或者以后的以斯帖
这两次灭族的危险有一个目的，
这两次灭族的是有危险，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是要什么，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打断神救赎的计划，
是要打断神救赎的计划。
说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要切断基督出生的路，
我们实际上讲就要切断基督出生的路。
因为神在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里头说到， 你那一个后裔，
因为神
要成为万民的祝福，
因为神在应许阿伯拉罕的里面说出你那个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祝福。
那在前不久我们读雅各宣告他的子孙儿子们的前途的时候，
前不久你读雅各宣布他的儿子们的前途，
也说到那个细罗要从犹大的后裔里头出来，
也提到这个细罗要从犹大的后裔里面出来。
那么这两个事情都说出神的计划是借着以色列人来成全的，
这个是讲出神的计划是藉着以色列人来成全的，
特别是藉着犹大这个支派来成全的，
特别是藉着犹大的支派来成全的。
那我们来注意，
我们注意了，
如果能把以色列从地上灭掉，
如果能够将以色列从地上灭掉，
那神的应许就不能做成，
神的应许就不能做成了，
因为神的应许已经没有承受应许的对象在那里兑现，
因为神的应许已经没有承受应许的对象在那里实现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
那当然以后的那你说，那这样主耶稣来了以后，那个犹大的民族的对付又是为了什么？
你又说主耶稣来了，那犹大民族被对付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必须记得亚伯拉罕的应许里头一个重点，那就关乎国度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知道亚伯拉罕里面的应许里面有一个是关乎国度问题，
那这个国度也是以以色列民族做那个中心的，
这个国度也是以色列民族做中心。
所以如果把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地上也灭掉的话，
所以将以色列的民族从地上灭掉的话，
那神的国度的显现又没有了根据了，
那神的国度显然都没有根据。
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些历史的背后，就是有那么严肃的一些属灵的阴谋。
所以这些在历史的背后就有这些属灵的阴谋。
那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来注意当时的那个情形，
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来注意当时的情形。
那起初法老就用加重的苦工来辖制他们，
法老用加重的苦工来辖制他们，
后来就进一步要把他们的男孩全部杀死，
后来就进一步要将他男孩来杀死。
那么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能成功的话，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够成功的话，
那么神的计划在这一个时候就会给打断了，
神的计划就会被打断了。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当时那两个收生婆，他们没有照着法老的话去做，
他们没有照着法老的话去做。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怎样，
但是一个非常可能的情形是如此，
是一个非常可能的情形，这样
照着收生婆回答法老的话，
照着收生婆回答法老的话，
那就是当以色列的妇人生产的时候，
就是当以色列妇人在生产的时候，
那收生婆就故意的迟延到那个产妇的家庭，
收生婆就故意迟延的去这个产妇的家庭，
让那个产妇很自然的就把孩子生下来，
用这个产妇好自然的就将孩子生下来。
其实说实在话，以前的收生婆也不过是当那个孩子出生了以后收拾收拾而已。
其实当时的收生婆都是当孩子出生之后来收拾一下而已的，
并不像现在的那个接生的告诉你该怎样做一些什么来帮助那个生产顺利一点，
唔似而家嘅嗰啲接生嘅嚟到话俾你听，应该点做啲咩嘢嚟帮助生产顺利一啲？
那按照收生婆以后的话来说，那他们会是这样子。
按住收生婆嘅话嚟讲，佢哋会系咁样。
迟延去收拾，
迟延去收拾。
那所以他就对法老说：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生下来了，所以没办法了。
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生出来了，所以没办法。
但是也许有弟兄姊妹们会问，
有些弟兄姊妹会问，
难道以色列的当时那些妇人都没有一些难产的事情吗？
难道当时以色列的妇人没难产的事情吗？
当然我们可以发这些古灵古怪的问题，
当然我可以发这些古灵精怪的问题，
但是我让弟兄姊妹去注意一个事实，
然后让弟兄姊妹注意一个事实，
你留意提到这两个收生婆的时候，圣灵怎样给他们印证？
你留意提到这两个收生婆的时候，神圣灵怎样替他印证？
十七节
，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
他敬畏神，
他敬畏神，
所以他就不照着法老的话去做这样的事，
所以他不照法老的话去照做这样的事，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另外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
因为他敬畏神，
因为他敬畏神，
那我们就有根据做这样的推想，虽然是推想，但是应该和事实不会距离得太远，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想，虽然推想，但应该和事实不会距离得太远，
他们会在神面前为着那个产妇来仰望神，
他们会在神面前为着产妇仰望神，
求神给他们顺利的生下孩子，
求神给他顺利的生下孩子，
也把法老的那些命令找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拒绝去遵行，
又将法老的命令来找出一个好的理由来拒绝执行。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因着这两个收生婆的对神的敬畏，
因着这两个收生婆对神的敬畏，
他们就没有把那些男孩杀掉，
他们没将那男孩来杀掉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但是这样并没有解决法老要灭绝以色列的那一个要求，
但这样没有减少法老要灭掉以色列的要求，
所以经过一个时候，
所以经过时候，
法老就不再依靠这两个收生婆，
法老再不依靠这两个收生婆，
法老就下了一道命令，
法老就落了一道命令，
以色列人的男孩子一定不能给他们存活，
以色列人的男孩一定不能够给他们存活，
就是他们生下来也要给他们弄掉，
就是他们生下来都将他整死，
怎样把他弄掉呢？
怎样将他弄掉呢？
他不是叫以色列人自己去弄掉，
他不是叫以色列人自己去弄掉，
他是给他自己的百姓有一个权柄来去对付以色列人，
他是给他百姓的权柄来对付以色列人，
我们看22节，你说
我看22节，你看
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
法老吩咐的众民说，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
你看到没有？
你看不看到呢？
我们有些时候好像有个错觉，
我有的时候有个错觉，
这个错觉是从第二章的那里来的，
这个错觉是从第二章里面来的，
那个错觉就是好像是说法老上这个命令，凡是生下男孩子都要把他丢到河里，那这个命令是给以色列人自己去执行的，
这个错觉好像说法老叫将以色列人的男孩丢去河里，好像是叫以色列人去执行的，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但是怎么
如果是叫以色列人自己执行的话，恐怕他也法老也知道这个是执行不来的，
如果叫以色列人自己执行的话，恐怕这个是执行不来的，
所以他就执行这个事情呢是交给他们埃及人，
所以执行呢这个命令是交给埃及人，
让他的埃及让他们这些埃及人看见以色列家中有孩子，你就进去把他拿出来扔到河里去，
埃及人如果看见以色列人家中有孩子，你就进去将他丢到河里面，
就是要把人以色列人从地上来除灭，
就要将以色列人从地上来除灭。
弟兄姊妹们，你看到？
弟兄姊妹们，你看到？
以色列当时所接受的那一个困境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以色列人当时所接受的困境到了这样的地步。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候的那个情形和创世纪末了的情形来做一个比较，
如果将这个情形同创世纪末了来做一个比较，
啊，以创世纪的末了是死，
创世纪末了是死，
现在出埃及记的开始又是死，
现在出埃及记的开头又是死，
是创世纪的末了也好，是出埃及的起头都好，
是创世纪末了也好，是出埃及记的起头也好，
在这里一直就把神的子民放在一个死的事实的里面，
都是将神的子民一直放在死的事实里面。
哎呀，你要是把它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样的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一点都没有错。
如果你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来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那在那个时候，只要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男孩都要死。
在那个时候，只要以色列人，他的男孩都要死。
可怜不可怜？
可不可怜呢？
非常可怜，
非常可怜。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底下，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救赎的那个需要就显得非常的迫切，
救赎的需要就显得非常的迫切，
救赎的需要就刻不容缓了，
救赎的需要就火急不容缓。
那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没有救赎，神的子民就没有出路，
如果没有救赎，神的子民就没有出路。
那我们又要发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发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神一定要把他的子民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神才给他们遇见救赎呢？
为什么神要将子民带到这样的地步，然后才给他遇见救赎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非常知道人的本性，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是非常之了解人的本性，
人对世界就是存着一个幻想，
人对世界就存着一个幻想，
虽然世界给他们很多的苦，
虽然世界给他们很多的苦，
但是人对世界还是存着幻想，
但人对世界都是存着幻想，
那所以神就容让人一直走到尽头，
所以神就容让人一直走到尽头，
然后神才开始工作，
然后神就开始工作。
那以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
我们一再都会提到他们的，
我一再会提到他们的。
一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想回埃及，
一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想回
埃及。那埃及对他们有那么深的感情，
埃及对他有那么深的感情，
埃及对他们有那么深的吸引，
埃及对他有那么深的吸引。
那这些感情和这些吸引，
这些感情和吸引，
如果没有很彻底的给他们来认识和了解，
如果没有很彻底的给他们认识和了解，
你叫他们怎么离开埃及？
你叫他们怎么离开埃及呢？
他们怎么肯离开埃及呢？
他怎么离开埃及呢？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人说，
这些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碰到这些人说，
哎呦，信了耶稣不能打麻雀，
信了耶稣不能够打麻将，
那我宁愿打麻雀不要信耶稣，
我宁愿打麻将不信耶稣，
是一个原则，
是一个原则，
相同的一件事情，
相同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神就允许人走到尽头，
所以神就允许人走到尽头，
走到人实在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走到人实在没办法走下去，
走到一个地步人实在在那里认输了，
走到一个地步人实在就认输了，
而人实在那里感觉到完全绝望了，
人实在在那里感觉到完全绝望了，
这一个时候神才显明他的拯救，
神才显明他的拯救。
那所以神容让那些事情一步一步的加深发生在他的子民的身上，
所以神容让这些事情一步一步加深发生在子民的身上。
其实我们用不着看到太远，
其实我们不用看到太远，
过几章我们就看见，
过几章我们看见，
当摩西一回来说要领他们出埃及啊，以色列人开始是很欢喜，后来就不甘心。
当摩西回来说要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初时很欢喜，但后来就不甘心。
你就看到了，
你就看到
人的天性是这样的，宁愿留在埃及受苦而不甘心转到神的面前。
人的天性就宁愿在埃及受苦，而不甘心去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一开头，好像神沉默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开头，好像神沉默在那里。
眼巴巴的看着他的子民在那里受欺压、受苦。
眼巴巴的看见他的子民在那里受欺压、受苦。
神一点动静都没有。
神一点动静都没有。
那为什么？
为什么？
神知道人的本性。
神知道人的本性。
飞到了人的尽头，人不甘心回到神的面前。
飞到人的尽头，人是不甘心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虽然是如此。
虽然是这样。
但是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的里头。
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
我们真是看见一个暗暗的事实。
真的看见一个暗暗的事实。
因为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
战。人不懂得属灵的征战。
人不懂得属灵的征战。
但是神知道属灵的征战。
但是神知道属灵的征战。
所以当人在愚昧无知的时候进入征战的里头。
所以人在愚昧无知进入征战里面，
神却暗暗在那里扶持他们。
神就在暗暗的扶持他们，
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
来等待神的时间来到，
来等待神的时间来到。
那我们感谢神，
那感谢神。
所以出埃及记一开头的时候，
所以出埃及记一开头的时候，
给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
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
也因着他们的光景，
也因着他们的光景，
给我们看到神的救赎没有显明以前人在神面前的光景。
神的救赎没有显明之前人在神面前的光景。
那所以末了的时候我也要说，
所以末了的时候我要讲，
因着出埃及记的那个名字叫做走出，
因为出埃及记的名字叫走出，
所以很多人都说出埃及记是一本救赎的书，
所以很多人讲出埃及记是一本救赎的书。
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是抓住这样的一个事实来读出埃及记。
我们读埃及记的时候就找着这个事实来读埃及记。
那所以第一章的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人的本相。
所以第一章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人的本相。
这样的一些本相。
这样的本相。
必须要得着救赎，
必须要得着救赎。
如果没有救赎，
如果没救赎，
人就没有出路，
人就没出路。
感谢神，
感谢神。
出埃及记就是神给人看见出路的一本书。
出埃及记就是神给人看见出路的一本书。
为了这一个，我们敬拜神。
为了这个，我们敬拜神。
在当日以色列人身上，神这样做了。
在当日以色列人的身上，神这样做了。
那么在现在。在神的救赎救恩的里面，神更是清楚的这样做了。
在现在神的救恩里面，神是清楚的这样做。
那我们也就是这样的承受这样的一个救恩，
我们就这样承受了这个救恩。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读到这里
今晚就读到这里。